莫以恶小而为之。佛说因小果大，莫以恶小而为之，莫以善小而不为。恶小而为之，一旦放纵己过，久而久之必将远离佛性，堕入魔道矣。世人总以为恶小为之并无罪，但佛祖却将你的行径看得一清二楚。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是不到时候。佛要我们做个好人，其实是在为自己祈福。如果你事事都为恶，也许你连做人的机会也会失去了。六道轮回，恶人是没有投胎为人的资格的。世上无小恶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总会遇到一些小事，比如随地吐痰、乱扔垃圾、攀折花草、口吐脏话、谎话连篇，因其微乎其微，即使做了也无伤大节，无关大局，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。殊不知，人的思想道德的长堤，正是建筑在这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的基础上的。古人说过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小事再小，如果是恶的，只要做了，小恶必将积累成大恶，最终没有回头路，使得自己走向一个自己不愿看到的终点。千里长堤溃于蚁穴，说的正是如此。有一个僧人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为，早日成佛，就在自己的禅房内放了一红一黑两个小罐子，每做一善事就往红罐子里放一颗红豆，做一恶事或是有一邪念就往黑罐子里放一颗黑豆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断自省。一开始黑罐里的黑豆比红罐里的红豆要多很多，渐渐的红豆越来越多，黑豆越来越少。僧人修行尚且如此，那我们呢？做人跟修行一样，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观念，人的劣根性就要求我们防微杜渐。世上无小恶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真正断恶之人，同时也不会轻忽小善之德。而诸佛菩萨在因上修行，也是断一切恶，无恶不断，修一切善，无善不修。无所谓事情的大小，都能对事认真，竭尽心力，广修菩萨行，最后入佛道。一善之念，不但能为自己修功积德，更能利益他人。丝毫之恶，非为损害自己的品格，也会危害到他人。如此辗转影响，如同在湖中投下一块小石头，涟漪不断的扩大，导致整个湖面水纹的波动。其影响层面绝非自己所能事先预料，所以对我们来说，起一个善念，说一句好话，一个善意的回应，乃至露出一个微笑，都能将痛苦中的人解救出来。反之，即使是一个恶念，一句恶语，一个冰冷的眼神，都能将一个人推向万丈深渊。一寺院方丈知道他的小沙弥徒弟只剩七日寿命，于是慈悲地让他回家探亲，途中正好遇到一场大雨，小沙弥发现一群蚂蚁正努力地从积水的地方爬出，但却不断地被雨水冲回去。于是小沙弥心生怜悯，先将他们一一救出，确定安全无忧后，才继续他的旅程。七天之后，小沙弥又回到寺院，师父感到非常惊讶，于是入定观察，发现原来小沙弥的一念慈悲心不但救了蚂蚁，也增加了自己的寿命。人为善，福虽未至而祸已远离，人为恶，祸虽未至而福已远离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比做一个好人更重要的事了。积小恶会成大凶。佛经中有这样一段话：举手低头，聚沙为塔，闲开小善，成佛西刹。意思是说，小善不可以不做，极小的善都不能疏忽，莫以小善而不为，小恶都要戒除，极小恶就成大恶，极小恶会成大凶。所以聪明的人总是会重视在小事上不为恶，而使他整个人充满着智慧。 佛家认为，人生在世不要对小恶抱无所谓的态度，因为他们从不单行，而是接踵而来。然而，这里的小恶往往在某些人眼中变成不值得一提，更因其微其小而被轻视。大有小而来，稍微学过哲学政治的人都知道量变到质变的道理。小恶即便再小，终究还是恶，并不会因其小就改变其恶的本质，留下的也总是灰暗无光的抹不掉的污点。积恶成凶，小恶包含着大恶的因素，大恶则是小恶发展的必然结果。为人处事，绝不能因一个小就忽视了它的实质。正如古代一小吏一日偷一钱的故事所讲，判其有罪，不是因为他偷一钱被捉，而是因为一日一钱，千日千钱，绳锯木断，水滴石穿，是屡次犯错的结果。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虽是佛家用语，但对于现代人却一样有着激励人们积善扬德、洁身自好、走正道的教育意义。诸如有的人就理直气壮地认为，只要犯法的事不干，小打小闹的占点拿点，用点别家的钱和物，根本算不了什么。有些人喜欢拿自己的小恶同那些触犯国法的以权谋私、贪官受贿者相提并论，比起他们，这几百元又算得了什么？正是因为这种小恶无害论，把好端端的一个人推向了万劫不复之地。所以现实生活中坚决不做小恶，生活才会日臻完美。佛说不可轻视小恶，小恶也会遭到报应，莫轻视小善，小水滴不断地落下，最后能灌满整个瓶子。然而在今天的人看来是正好颠倒，以为小恶无所谓，可以造作，小善无所谓，何必去做它。透过现象看本质，任何事情都是积少成多的，我们是小善而不为，大善就更不会做了。小恶如果照做，大恶也会做。有太多的事情就是看起来小，所以被人忽视。生活中有很多因为小事随便处理，结果酿成大祸。这种事情并不鲜见，所以要切记，美德积之小善，防恶应注意未然。人之第二十六智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佛言，随其缘对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佛家主张因果，认为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然而世人愚昧，并看不透其中的哲理。善恶随人做，福祸自己招。善不可弃，恶不可长。还有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三世因果循环不失，这些发醒人心的句子足以让世人明白多做善事少做恶事的因果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佛经言，善积已成名，名积已成功，功积已成德，德积已成道。积善因得善果。一天夜里，有两个人走在寒冷的风雪中，途中遇到一个人倒在地上已经无法赶路的人，前面的路还很漫长，是否救助这个人？两个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，一个径直走向前去，另一个则背起了陌生的路人。最终结伴而行的两个人凭借着他们互相给予的体温，温暖着对方走出了困境，而那个独自行走的人则被风雪吞噬了生命。故事虽小，但却能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思想暗示，那就是善人则善己。在佛经中广泛流传着这么一则故事，佛祖在世时，在迦毗罗卫城中有一位十分富有的长者，家有财宝数以万计，长者生有一男孩，男孩不但有世间少有的端正容貌，而且身上和口中皆散发着檀香， 长者对儿子万分喜欢和爱戴，就为儿子取名湛檀香。湛檀香长大以后就随佛祖出家并修得正果。有位罗汉看到湛檀香如此不凡的生平，就问佛祖，湛檀香前生曾有什么福德，才使今世不但能生于富豪之家，身口皆发放香味，而且还能遇到世尊出家争得正果。佛祖微笑着回答，早在千年前，当地有座墓葬，有毗婆施佛德舍利塔。有一天，有位长者来到佛塔，见佛塔表面破落，就和水泥抹平，又以湛檀香涂洒在上面，并发了善愿后才离去。正因源于此功德，从那时至今已千余年，他都未堕入恶道，无论投生在哪世哪家，身口皆散发着香气，受用着大福，然至今世又得道修得正果。佛家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，世人讲自作自受。易经上也说，善不积不足以成名，恶不积不足以灭身。袁了凡居士说，远离过意是积善，改过与积善不是做给别人看的，而是自己播种自己收获。每个人都有业障，行善积德可以消业障，消业障就是得福。福是从善行而来，行善是因，得福是果。业障没除，福也不易得到。业障消了以后，善果就会显现。总之，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年，尽量要做善事，积福德，这样的话才不会枉来世上一遭。善有善报。从前有个大富商，名叫甘四，他为人忠厚，聪明能干，是个热心人。他对全城的百姓的疾苦都非常关心，往往有求必应。因此，方圆千里的百姓听说了，纷纷从四面八方来求他资助。然而，他的善行为人不光得到了众多百姓的拥护，还使得有些心怀不轨的人极为恼恨。临城有个修道的法师，生性狠毒，心胸狭小，出于对甘四的嫉妒心，便千方百计地想要害死他。一天，他来到甘四府前，对甘四说，大老爷，您的恩泽遍及四方，无人不晓，有识之士无不称赞，您的伟大德行，您能否满足我的愿望呢？法师见甘四欣然同意，狡诈地笑了笑，接着又说，甘老爷崇尚施舍，总是有求必应，现在我有一事相求，我要举行一次祭祀，已经是万物齐备，只差一颗人头，希望求得大王的头来实现我的愿望。甘四奇怪地问，难道我的头有什么特别的，一定要有它才能完成祭祀吗？你知道没有头我就活不成了，我有很多宝物，这样吧，你要什么宝物我就给你什么，要多少给多少，行不行？法师摇头说，我什么也不需要，只要您的头。甘老爷，刚才您答应过要满足我的愿望，您应该讲信用，遵守诺言。甘老爷想了想说，好吧，请你等几天。甘四连忙下令，召集全城的能工巧匠，拿出仓库中珍贵的珠宝、珊瑚等七宝，做了好几十颗与自己脑袋一模一样的人头，又叫来法师说，这些人头与我的人头一模一样，你把他们带走吧。法师仍摇着头说，甘老爷，我来找您并不是缺少钱财，您送这么多贵重的礼物，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，我只要求您遵守诺言，把您的头交给我，别的我都不要。甘老爷从来没有拒绝过别人的请求，更不曾料到恶毒的法师的真正目的，便决定要满足对方的要求。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走到府外，把头缠在树上说，好，我将头施给你。法师见时机已到，嗖的一声抽出腰刀，快步走向大树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冷风不防地猛力抽打在法师的脸颊上，抽得他踉踉跄跄，连连倒退。法师晕头转向的， 连刀也落在了地上，无论他怎么尝试，就是无法接近这棵大树一步。法师心知不妙，连刀也顾不得拿，仓皇地逃走了。甘四因为得到了风神的保护，安然无恙地回到府中。全城的父老乡亲听到这件事，无不以手加额，庆幸不已。后来甘四更广施钱财，活到110岁才寿终而寝。佛祖有言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起心动念皆有因果，有的善人还没想到长寿富贵的善报，那是时间未到，时间一到肯定有报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诸佛菩萨绝对是大慈大悲，只要你做善事，功德永远都存在的。做了恶事，不管是到天上、人间、高山、大海里，终究无处可逃，时间一到自然要受恶报。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而不是活在别人的眼睛里。佛对人说，你的心上有尘，人用力地擦拭，佛说你错了，尘是擦不掉的。人于是将心拨了下来，佛又说你又错了，尘本非尘，何来有尘。我们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而不是活在别人的眼睛里。无论身在何处，我们都要记住，我就是我，是一个独一无二、绝不雷同的我。人只有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才是最真实的自己。只要自己有做人做事的原则和标准，没有必要事事都做给别人看，不必要每个人都欣赏你。因此，我们不要在乎别人是怎么看、怎么说，只要守住自我，守住本性，就能够活得精彩，活得自在。因此，多做给别人看，获得的称赞都是因为虚荣，不过因为脸上那张薄薄的皮，因为那颗虚伪的心。佛劝我们还是做真实的自己吧，最起码到暮时有一个可以让自己歇息的壳。肯定自我就是真我，没有失败的成功者，只有成功的失败者。做人首先要肯定自我，学会重视自己，在别人肯定你之前就肯定自己。佛说你要认为你是佛，你就是佛。有一日，知智禅师和慧空禅师在讨论佛性，知智禅师问，猪有佛性吗？慧空禅师答道，猪是有佛性的。牛有佛性吗？牛是有佛性的。为什么这些动物都有佛性呢？因为他们都是众生，众生均有佛性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么你认为你有佛性吗？我没有佛性。那为什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而你没有？因为我不是你所说的众生。你不是众生，是佛吗？我不是佛。那你究竟是什么？我不是一个什么。慧空禅师反过来问知智，荒天没有水，吉田没有肥，能耕吗？知智答道，不能。往荒田里注水，往吉田上施肥，就一定能种出粮食吗？恐怕不能吧。香里有没有佛？油里有没有佛？没有。买香油、买油烧，能烧出佛吗？当然不能。佛到底是什么？慧空禅师最后说，真正的佛是一种澄清的智慧，一种明亮的作为，不是烧香磕头就能得到的。世事妙缘，处处空寂，无争执，无欲望，一切都可以放下或者牺牲，这就是真佛。自我就是佛，佛就是自我。这则佛的故事就告诉我们，外在的一切原因都构不成自我，只有自己才是自我的唯一主宰。不可完全遵从形式。世人不自由，因为总是太在乎一些外人的目光。人生在世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自己，为人处事不可完全遵从形式。高山禅师未修禅之前，曾一度追求功名， 有一天，有人对他说，做官还不如做佛，于是他就来到一家寺院，请求方丈收留。可是方丈老禅师不肯收留他，对他说，每个人都有因缘，你的因缘不在我这里，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。于是高山就来到了克谦禅师那里，克谦禅师收留了高山，命他每日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，一做就是好几年。高山从无怨言。有一天，克谦禅师命大家除草，让大家都回去拿除草的工具，可是高山却拿了一把剃刀。克谦禅师看他已经开悟，便为其剃度。又过了一段时日，高山去见方丈老禅师，感谢他的指点之恩。他直接进入大殿，骑在祖师的圣像上，众人大惊，急忙向方丈禀报。方丈出来看到他这样，欢喜地说，自然如水。从此高山即以流水为名。严冬的时候，大雪纷飞，天气异常寒冷，寺中没有足够的木材了，高山便把大殿上的木雕佛像丢入火中取暖。众僧纷纷斥责丹霞，对佛大不敬。高山说道，我是在烧取舍利子，而不是在烧火。众人厉声斥责说，木刻的佛像里怎么会有舍利子？高山说，既然是木头，拿来烧火又有何妨？众人哑然。有一回，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来到高山禅师面前，向他哭诉，我们家已经好几天揭不开锅了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一家人眼看就要饿死了，师父慈悲，救救我们吧，我们一家人将感激不尽，永远记得师父的恩德。突然，高山禅师看到身边的佛像，佛像身上是镀金的，于是他就毫不犹豫地爬到了佛像上，用刀将佛像身上的金子刮下来，用布包好，然后交给穷汉，说道，这些金子你拿去卖掉，换些食物，救你的家人吧。那个穷人看到禅师这样，于心不忍地说道，我这是罪过呀，逼得禅师为难。寺中其他弟子也忍不住地说，佛祖身上的金子就是佛祖的衣服，怎么可以随便拿去送人？这不是冒犯佛祖吗？不是对佛祖的大不敬吗？高山禅师义正言辞地回答，你说的对，可是我佛慈悲，他肯定愿意用自己身上的肉来布施众生，这正是我佛的心愿呐。更何况他只是身上的衣服呢？的确，佛救人尚不拘泥于世俗的眼光和既定的形式，何况是人为人呢？佛说，与其说是别人让你痛苦，不如说是自己的修养不够。如果自己不给自己一个理由，别人并不能替你决定什么。好好享受自己的世界，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目光。人生是由大大小小的壳组成的，钻完一个壳，还有下一个壳在等着你。每个人都要留一些日子给自己，就好像为自己留一个壳一样。淡化利欲之心，方能得到一切。佛经有云，不计众苦，少欲知足，没有欲望则会少很多烦恼。中国有一句俗语叫知足常乐，佛教的理想是不计众苦，少欲知足。孟子有一句话，养心莫善于寡欲，是说希望心能够正，欲望愈少愈好。他还说，其为人也寡欲，虽不存焉者寡矣，其为人也多欲，虽有存焉者寡矣。欲少则人心存，欲多则人心亡，说明了欲与人之间的关系。自古仕途多变动，所以古人以为身在官场的纷争中，要有时刻淡化利欲之心的心理。相对于现代人而言，更要学会淡化利欲之心，修心是福，贪利的好下场。 利欲之心，人皆有之，甚至生意我所欲，所欲有甚于生者，这当然是正常的。问题是要能进行自控，不把一切看得太重，一旦快接近了极限，就要及时抽身，跳得出这个圈子，不为利欲之争而舍弃了一切，否则就只会跳入自己给自己挖的坟墓中。一对弟兄俩非常潦倒，以至于连床也买不起，家徒四壁，只有两张长凳。他们两个每天晚上就在长凳上睡觉。一日，佛祖实在不忍两兄弟如此潦倒，就悄悄对他们说，过了山后再翻一座山就是太阳山，你们可以去那里挖一些金子回来，但是你们必须在太阳升起之前就要赶快回来，否则太阳一升起，你们就有可能被晒死。兄弟俩非常高兴，连忙向佛祖致谢，肯定会在太阳升起之前就赶回来。第二天，俩兄弟起得特别早，一个人拿着一个袋子就向太阳山奔去。一到太阳山，兄弟俩就开始往袋子里装金子。弟弟对哥哥说，如果这里所有金子都归我们所有，那就太好了。哥哥说，太阳要升起来了，咱们快下山吧。弟弟终是不肯，看到满山的黄金，哪里还想到佛祖的教诲？没办法，哥哥只好自己下山去了。哥哥带着自己挖到的仅有一点黄金，下山后做起了小买卖，没几年的时间也发了财，并娶了媳妇，一家人过得甜甜美美。然而，可怜的弟弟永远留在了太阳山上。当日，当弟弟发现太阳已经升起来之后，正准备要下山时，整个山已经开始融化，就这样，他也被融化了。终归是一个贪字，佛祖既是帮他，却也是害了他。世人看欲望，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发展，可是欲望是无止境的，欲望太强烈，就会造成痛苦和不幸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尽力克制自己过高的欲望，培养清心寡欲、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。欲望少一点，情趣多一点，人生会更有意义。佛家讲缘分，该是你的跑不掉，不该是你的争也是白搭。所以，多在意修身养性，保持淡泊人生、知足常乐的心态，才使自己体会出无穷无尽的乐趣，达到人生的梦中境界。古人云，求名之心过盛必作伪，利欲之心过盛则偏执。面对当下名利之风渐盛的现实生活，面对物质压迫精神的现状，能够做到视名利如粪土，视物质为赘物，在简单朴素中体验心灵的丰盈充实，才是将自己始终置身于一个平和自由的境界。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，欲望一旦膨胀起来，常人无法控制。当你无法控制你的欲望时，它也就成了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。有个学生问老禅师，世上最可怕的是什么？老禅师说，是人的欲望啊。学生摇摇头，表示不明白。老禅师说，那你就听我讲一个故事吧。有一个商人想要买一块地养老，他听说有个地方的人想卖地，便决定到那里打探一下。到了那个地方，他向人打听，这里的地怎么卖呢？当地有一个人向他透露说，只要交十两银子，然后就给你一天时间，从太阳升起的时间算起，直到太阳下落地平线，你能用步子圈多大的地，那些地就是你的了。但是如果不能回到起点，你将不能得到一寸土地。这个商人心里盘算着，那我这一天辛苦一下，多走一些路，岂不是可以圈很大一块地？这样的生意实在是太划算了。于是他就和当地一个卖地的人签订了合约。第二天，太阳刚出现在地平线，他就开始一天的卖地旅程。到了中午的时候，他回头已经看不见出发的地方了，才拐弯。他的脚步一刻钟也没有停下来过，一直向前急走着，心里想，忍受这么一天没什么，以后就可以享受这一天的辛苦带来的欢悦了。 贪心的商人终于回头看时，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。他心里非常着急，因为如果他赶不回去的话，就一寸土地也得不到了。于是他又急走向起点赶去，终于只差两步就要到达起点时，他力气耗尽了，倒在了那里。倒下的时候，两只手刚好触到了起点的那条线，那片地终归是他的了。但是又有什么用呢？生命至已结束，有这么一大片地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老禅师讲完故事后，就又开始参禅了。当然，学僧也终于领悟到了老禅师话中的玄机。佛说，人的欲望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永远无法逾越，意思是说，人的贪欲永无止境，永远无法满足。人性最大的缺憾也正是如此。自古以来，仕途多变，正为伴君如虎，稍有不慎就可能丢掉乌纱帽，甚至丢掉性命。如果把名利看得太重，整日提心吊胆，这样的人生是毫无乐趣可言的。在今天同样如此，只有淡化利欲之心，才能积极人事，超然出世。走好人生每一步，佛说，用心走好人生的每一步，才能避免误入歧途。世人大多都贪图享乐，无法控制好自己的贪念，以致使人生的道路出现差错。正因为贪图享乐，人才会失去自我，最终被享乐所吞噬掉。人生就是这个不断选择的过程，你必须慎重走好脚下的每一步。人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选择，必须做好紧要处的选择，走好人生的每一站。一个信徒满脸困惑地站在禅师面前问道，我现在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而且拥有令人羡慕的财富，但我还是丝毫感觉不到快乐。我想要拥有更多的东西，但却想不出自己到底还想要什么。禅师，你能帮我解开心结吗？禅师没有正面回答他，而是给他讲了个故事。300年前，有两名商人各自带领着自己的商队，收集好自己的所有钱财，买了许多粮草以及帆船，决定去世界各处寻找各种不同的人生体验。他们两派人分别扬帆起航，向大海深处驶去。终于两个月后，他们所要找寻的宝岛出现在了眼前。那个岛上有数不尽的珍宝和美女，这些使得他们一个个都目瞪口呆，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。一个商人见到此景，随即对随行人说道，我们好不容易来到此地，这里拥有我们想要的所有东西，美女财宝应有尽有，人生一世若能享受到这些足矣。于是他们留在了岛上。另一个商人见到此景后十分平静，对下人说道，虽然这里有数不尽的财宝和美女，但我相信这些都犹如过眼云烟一样，不会长久，我们取些财宝继续上路吧。众人听罢都犹豫了起来。恰在此时，一天女飞过此处，心中十分怜悯这些商人，便在空中对众人说道，你们虽然在此地能够暂时享受到一些快乐，但这一切是不会长久的。过不了多久，这个小岛就会被大海所吞没，你们最好还是继续上路吧。说完便消失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一魔女也从此处经过，对商人说疲乏，这个小岛上拥有无尽的财宝，你们会在这里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人生乐趣。一旦失去了这次机会，那么以后永远都不会再有机会来到此处。说完也消失了。第一个商人对下人说道，这么大的一个宝岛怎么会被大海所吞噬掉？那个天女分明是在妖言惑众，大家不要听。我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在此地生活，享受人生之极乐。而另一个商人则对手下说道， 这里是我们出来以后所到达的第一个地方，大家在此暂且休息一会儿，在此备一些粮食，我们继续上路吧。果然，第二个商队走了没几天，小岛便消失了，第一个商队的所有人全都在那里丧生。生命需要自己把握。慧神禅师前去拜见佛祖，佛祖问他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慧神答道：“没从哪里来。”佛祖问：“为什么不回去？”慧神答：“没有来，谈何回去？你把生命带来了吗？”慧神答：“带来了。”既有生命，应该知道自己生命中的真相了吧？慧神答：“只有肉身来来去去，没有灵魂往往返返。”佛祖拾起禅杖打了他一下，慧神毫不躲避，只是高声问：“和尚坐禅时是见还是不见？”佛祖又杖打了三下，才说：“我打你是疼还是不疼？”慧神答：“疼或不疼有什么意义？”慧神答：“只有俗人才会因为痛而有怨恨之心，木头和石头是不会感觉到痛的。”佛祖说：“这就是了，生命是要超越一切世俗观念，舍弃一切尘想与贪念，见与不见又有什么关系？痛与不痛又能怎样？无法摆脱躯壳的束缚，还谈什么生命的本源？”佛祖又说：“问路的人是因为不知去路，如果知道还用问吗？你的生命本源只有你自己能够看到，因为你迷失了，所以你才来问我有没有看见你的生命。生命需要自己把握，何必问我见或不见？”慧神默默礼拜合十，原来生命就是要超越一切世俗观念，舍弃一切尘想与贪念。佛曰：“一念上天堂，一念下地狱。”在人生道路上，不管做什么事，都要懂得要有一个度，保持心灵的明净。凡事适可而止，迈好每一步路，绝不可贪得无厌，更不能被内心永远无法填满的欲望而忘记了自己所处的境地，否则只会走入没有尽头的死胡同里，迷失掉自我，甚至失去最宝贵的生命。